有道是运气来了，门板都挡不住。就在我们决意这样做的时候，天上又掉馅饼砸在我们头上，这真是紫气东来福至盈门呐、啊！那天老拐子娶儿媳妇儿，吃席时大嘴长叹一声说：“哎，人家都有几套房子了，国家还给分房子。湖景水郡多好的地段啊，房子比十八里店的还便宜，人家转个手就十几二十万的挣来，难怪都把头挤破了要当干部，这世道啊。”大嘴是每家装修公司的装修工，每家装修公司这几年有了名气，湖景水郡这样小区的活儿都能揽到，大嘴的信息自然比我们要灵通得多。晚上我去找大嘴，把想买房的意思说了，大嘴撇撇嘴说：“哎呀，你别妄想了，人家要一次付清嘞，要不然有几百套也早抢光了。”我说：“我想办法嘛。”大嘴眼睛瞪得像玻璃珠子，半晌说：“你想办法？抢银行啊？”他眼珠翻了几番，又说：“对了，前两天广播上播寻物启事，说一个人把几十万丢在公交车上了，你捡到了？”大嘴的嘴并不大，甚至有些小，就是因为他装不住话，人们才叫他大嘴。倘若真像他说的，一个人把几十万丢在公交车上了，他一张嘴乱说，传出去捕风捉影的会是个很大的麻烦。不说实情是不行了，反正我们已经要买房，说了也无妨。我实话实说，大嘴张着嘴半晌说：“你原来是个闷肚子财主啊，哎呦，这么大的事儿都握得住啊，将来能成大事儿嘞。”又说：“也不请大家过个天阴。”我忙说：“这不是买房呢吗？还没抽出时间来，肯定要请大家好好过个天阴。”湖景水郡，多么烂俗的一个名字啊。我们这座城市很缺水，这几年却大打水牌，挖了许多湖，严格的说多数都像水塘，这湖那水的小区名字就泛滥了，湖景华亭、滨湖小镇、林湖雅舍、观湖，甚至叫什么海景、宝岛、水城、威尼斯，再美好典雅的东西一泛滥就俗不可耐了。然而小区绝对的不俗，首先是地理位置绝佳，描述起来有些费事儿。干脆打个比方，如果是在北京，那么站在十层以上楼房的窗前，天安门、故宫、国家大剧院等都尽收眼底。其次是真的有湖，且不是水塘，不是老湖，是新挖掘的，假山、小桥、回廊、广场、游乐园之类，既古典又有欧美风。第三是绿化档次高，树多是参天大树，且多为名贵品种，挂着身份牌，草皮种植的是挪威草，密匝匝如地毯，随意坐卧踩踏依旧茂盛。附近的医院是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分部，至于银行、商场等是一应俱全。更为不俗的是孩子读书划片区入学是二小五中，这可都是位列三甲的名校，小虎可以享受划片区招生进二小和五中读书，我们连做梦都没做过。而老朱说的那么轻描淡写，这是真的吗？我又恍惚了，结巴着说：“孩子真能上这两所学校？”
划片区招生，报纸电视都报道了，
你们这些人怎么连政府重大决策都不知道啊？湖景水郡的子女就划片在二小和五中招生范围内，为什么不能上啊？难道政府的政策是一纸空文？老朱咄咄逼人，我多次用过一纸空文对一些政策发表意见，可我哪敢跟老朱发表什么意见？如果真像老朱说的，这便宜占大了。我很快就不恍惚了，想也想得明白。要说湖景水郡最不俗之处在于，你有钱不一定住得进来。这不是商品住宅小区，通俗而准确的说法是省政府家属大院，不对外销售的。我按捺住狂喜，在心里大叫一声。老朱就是卖房人，一身名牌，皮鞋黑亮，加个皮包，大腹便便，稀疏的几缕头发被摩丝钉在头上，油光闪亮。一句话，官员的气场很强。这种形象的人，平时见我们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都不正眼瞧我们的。老朱从包里掏出一包软中华，抽出一根，我以为他要给我，他却插到自己肉嘟嘟紫乎乎的嘴里。我心里很是不悦，心里骂妈的，姑且不说烟火不分家，现在我们是在做买卖，你再是领导，做买卖大家就是公平的，讲究的是烟火搭话，讲究的是买卖不成仁义在。湖景水郡房子的性质我弄不明白，因为这中间名堂很多，叫法很多，比如集资房、经济适用房之类。往朴素里说，是政府分配给干部的，价格当然很低，比最偏僻区域的小区价格还低。当然，政府给干部的价格我们是买不走的，我们要给房主15万。这让尚秀梅十分不快，回来就炸锅了，说为啥要平白无故给他15万呢？我们辛辛苦苦多少年也没攒下过15万呢。他简直是怒不可遏了，狂拍着床说，为啥？为啥？这不公平。我也愤怒，可对尚秀梅的愤怒我很有些鄙夷。我说，头发长见识短，这只是15万的事儿吗？人家哪个不是几套房还给分房，这就公平了？尚秀梅恍然大悟似的说，对呀对呀，为啥？为啥？很快我的脑子转过弯来，这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事儿吗？这是我们该生气愤怒的事儿吗？即使加上平白无故给人家的15万，我们也等于是拿最偏远小区的房价买下城市中心圈的房子，而且是政府家属院，与我们不斥天上又往嘴里掉了一次馅饼。这样一说，尚秀梅哑口无言了。最后我感慨地抚慰她说，公平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尚秀梅说，
我就是觉得不平嘛。
干脆不受这气，不买了。尚秀梅踢了我一脚，猪。隔日老朱拿出协议看后，我才明白房子5年后才能上市买卖，也就是说5年后才能归我名下，5年内还在人家名下。而且老朱不是房主，真是晴天霹雳五雷轰顶啊。我立时想到了圈套，一房两卖三卖这样的多多怪事新闻报道过不少，有人的房子被人像儿童一样被拐卖了2次3次，自己还不知道。是啊，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呢？我不敢跟老朱发火，硬着头皮说，
你不是房主啊？
老朱说，你啥意思啊？
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得跟房主见面呀。 老朱笑了说，想见房主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我心里说，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。老朱说，要买就买，不买就拉倒，好大的事儿。说完转身就走，我又恍惚了，真要不是圈套把这房子丢手了，那无疑就是猪到家了。我忙拉住老朱说，对您来说是芝麻粒儿大的事儿，可对我们来说就是天大的事儿啊，您别多心，我没见过世面噻。老朱生气了，甩开我扯着他的手说，想啥呢你，我们会设圈套黑你的钱？湖景水郡住的都是些啥人？干部官员，说穿了这是政府家属大院，政府你总该相信吧？政府我倒不是不相信，而是不相信干部。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，干部队伍也什么鸟都有。跟我们经常打交道的干部里有几个就不是好鸟。我忙说，哎，你别生气，我们有点钱不易呀。老朱说，才几个钱呢，婆婆妈妈的，一看就是成不了大事的料。老朱在嘲笑我，我依然得点头哈腰。老朱说，你去调查吧，三天内回话，别以为房子卖不出去。走出门了又说，我还没看上你这个买主嘞。我叹口气，他后面这句话完全没必要说嘛。不用找政府部门的人去调查，网络就是万能的老师，上网一查，回答明了，5年才能上市买卖。悬着的心落地了，至于5年才能上市买卖，不要说5年，就是10年20年也没关系，我们还哪有能力倒腾房子？没有不可抗拒的意外，恐怕会住上一辈子，何况这是政府家属院。然而问题又来了，5年间这房子在人家名下，我们的户口就落不进来，小虎上学咋办？老朱说，多大的事儿啊，到时给我打电话。这句话一下子让我觉得老朱是那样的平易近人，和蔼可亲。老朱又说，小学上完，房子到了你的名下了，户口也落过来了，上5中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儿了。我讨好地笑着说，我打电话你接吗？老朱没说话，一脸的庄严肃穆，不过他拍了我的肩膀，这比回答可亲密多了。协议签了，一切手续都是老朱办的，2天就办妥当了，倒省了我不少的事儿。我去办哪儿会这么简便，不跑10天半月才怪嘞。在银行完成了转账手续，我听到老朱打电话说，哎，厅长，房子的事儿已经办妥，您放心，不会有事儿的，底细我摸清楚了，没什么前科，是个重点大学毕业的大学生，现在啊干水暖，弟弟上的是北大，在读研究生。然后详细地说出了我的出生地、家庭状况。 FBI 克格勃，人家活做得多细啊，把我的底细挖得比我自己还清楚。我觉得脊梁骨凉飕飕的，我的心彻底安了。我知道厅长是多大的官，人家哪能设计套咱这几个钱。老朱掏出一串明光锃亮的钥匙，在递给我时又攥回手里说，管住嘴，不要到处乱说，到处卖派，当隐私一样呵护着。我说，哎，那是那是。还很幽默地说，我们只在心里偷着乐。老朱没笑，眼睛像钉子一样盯住我，又说，想必你也知道，这是政策不允许的，你要谨言慎行，如果到处卖弄张扬，说出事儿来可别怪我收拾你。他的指头像小鸡啄米一样啄着我的额头， 表情有些吓人，就像已经出了啥事儿一样。对于一个从偏远山沟进城的人来说，最大的梦想是什么？99.9%的人会回答，有套房子。我们的梦想竟就这么成真了。当我接过那串沉甸甸的钥匙时，又恍惚了。出的门来，站在上午11点钟的阳光下，我觉得自己像是在一点点的蒸发，轻飘飘的。尚秀梅说，走啊走啊。我觉得那声音好不遥远，好不飘渺。我说，我有点飘，快掐我一下。尚秀梅狠狠地说，咋又去天堂了？出息。扔下我径自走了。就在这年，房东回来了。我说，住不惯了？房东说，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，主要是儿子回来投资。我笑笑，心想，如果他真是腐败分子，那就是把钱洗白了。不过这已影响不了我们的生活了。我们开了两个店，一个在锦绣，一个在装修市场。我们关了锦绣店，一门心思经营装修市场的店。要离开锦绣了，我选了好点的地方，招呼大家过天阴。当然，除了答谢大家，也有显摆的意思，也是为自己长精神。人有了比对才有精神呢。2009年是农历己丑年，闰年，闰五月。银娥是五月端午这天回到张庄的。按张庄的习俗，闰年闰月100岁，做棺材，逢老衣添寿。过了60花甲的老人都会在闰年闰月里造棺材，逢老衣。对于爹来说，这个闰年更不同寻常，因为整整70岁。人活70古来稀，虽说现在活过70不是啥稀罕事儿，可70岁逢上闰年，按张庄人的话说，那是生在贵人的八字上，不是谁想凑齐就能凑齐的，因此意义就大不一样了。闰年造棺材，做老衣，过70大寿是一定要做的事儿。造棺材是儿子的事儿，做老衣是闺女的事儿。对于儿女来说，这是老天爷预设的一个显山露水的好机会。贾小春开着出租车送娘回来，银娥要坐班车回。贾小春说，出租车烧的是气儿，比坐班车便宜。银娥说，那你人工不算了，从公司租车一天的租费不算了。贾小春说，你坐班车得摇晃2天，不住店了，不吃了，不怕把骨头摇散了。他们5更天从城里出发，晌午就到了张庄。银娥说，还真快嘞。出租车是捷达，底盘低，路凹凸不平，已经给驮住过好几次。到了断头沟沿，银娥说，下去看看，别硬走。下车到沟沿一看，山水把路劈成了悬崖峭壁。银娥说，你回吧，我翻沟走回去。小春说，娘，你这大包小包的，我送你过沟。银娥说，娘小时候背100斤重的东西翻这沟嘞，赶紧回吧，这沟一上一下10来里路嘞，到庄子上还有10来里，你回去一打扰就得走夜路了。快回去，路上开慢点，早晨起得早，瞌睡了睡一睡，可不敢，你放心，我现在惜命得很。